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圣愿就像《使徒行传》20章32节所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哥林多这家教会真的是问题很多，可是这封信里面虽然罗列了不同的问题，其实可以看为是有五大讨论。按照这个秩序，我们会看到之前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谈1章到4章，当然节期的崇拜我们用另外的篇章。今天我们就会进到第二个大的段落。今天读的部分，刚才你听经文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个案哈。有时候我们念书上里面的一些问题，会以为保罗是这个态度啊，我发现你们有这个问题，那么的你就要这样那样去做。其实圣经不是只有这个层面，当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在更大的段落来看的时候，比如说今天的经文就放在第4章的17节到第7章的40节，那会有不同的领会。因为这里其实在讨论男性女性还有家庭婚姻的问题。这个段落可以说是在4章的17节开始，今天我们经文没有选到那一节，所以我把这一节也放在外面。这里说，因此我派了提摩太，他是我在主里亲爱的忠心的儿子，他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是怎样行事为人，正如我在各地各教会所教导的一样。这里说因此其实是下面的事情，不是上面那一段的事情。下面有很多事情，就是4章到第7章一直在谈论的，特别是关乎有些是性伦理性关系的一些讨论。再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要先声明，的确今天我们会触碰到一些关于性伦理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外面的人就批评教会啊，基督教的教会最喜欢就是骂人关于性的事情的问题啊，其他都不谈的。当我们传讲整本的圣经，甚至是整卷的书卷去念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确有一些是书卷，比如说好像哥林多前书会有一大部分的地方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关于人的核心，人与人的关系的核心，所以性伦理教会会讲。可是在不同的经文 也有讨论不同的事情，会跟你讲不能进入天国的不义的人，当然有一部分的那个列表会给你看到不同的性问题 的人，还有其他不是这一类的问题的也一并有谈到。就算是今天我们念的经文，在刚才已经念了一节，第十一节也是那里 有一个列表，不单是性有问题的人，那里也讲到了贪婪、酗酒等等等等的人。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认真去听一听保罗在这一小段里面他开始传达了一个怎样的提醒。继续进入经文的时候，我们先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要谦卑自己在你面前。当我们捧着圣经或者念着圣经的经文，我们知道不单是字句，而是你的灵也在其中引导我们领受你要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主啊，帮我们可以专心在你的圣经上面，让圣言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第18节还有第19节上半，我请大家念外面的经文，1、2、3。
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其实只要主愿意，我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在哥林多教会他们不同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比较共通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核心问题，就是他们的自高自大，对吧？第一章一直念到第四章，我们看到他们怎样分党啊，谁说比谁比谁厉害啊，怎样都是这个问题，自高自大。这一堆自以为是的人，不单他们自己有这个态度，还影响别人。保罗他就在这样说，如果主愿意给他，他很快会到大家当中去处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他来到的时候他会怎样，他在第十九节下半他继续说，那时我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的言语，而是他们的能力，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能力。到底在说什么呢？言语能力，他们不是在比谁厉害吗？谁说的有道理，然后谁的这个恩赐啊，怎样怎样的。这里说的能力是什么？其实这里说的能力是福音的能力，那种能赦罪还有改变人心，让人能够出黑暗入光明的能力。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在乎你们这些自高自大的人说什么，说的天花龙凤，怎样美丽怎样厉害。他说他不关心这些，他只是关心一件事，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么厉害的事情有给你的生命带来改变吗？就算你的表达是很合乎圣经的，你是在讲神的话语的事情，你所讲的，你所宣扬的，有没有带给你自己生命的改变？你们的口才是不是让人真正认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们所说的都是空的，你们的口才都没有用。保罗在这里其实在提醒我们，当我们这一年我们说我们要与别人同行，对啊，我们会教很多啊，说得很漂亮啊，可是如果一年下来弟兄姊妹只是听完就算了，那这家教会就是没有能力，没有福音的能力在其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听了都没有改变。我们自己特别在台上传讲的人，我们会讲的也蛮好的啊，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没有这种改变，一切都没有用。所以接下来保罗开始那个语气变得强硬了。二十一节我请大家读，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要我带着我们报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带着爱和温柔的心去？
棍棒就是表达父亲要管教儿子的象征，当然今天我们不会体罚了。那个时代父亲如果没有用棍棒去教儿女是他的失责，其实跟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说法也一样了啊。那父亲要严厉的，那儿子才可以成才。这里保罗用自己像好像他们属灵父亲的形象去告诉他们，我还是会执行我父亲的这个责任，如果我劝你们会悔改，你们能够悔改当然是好了。怎样劝呢？刚才跟你念了四章十七节啊，他派了提摩太去大家当中，先到这个教会里面跟他们重温以前保罗已经教他们初信的时候到成长的时候很多的圣经道理，包括耶稣基督教导福音书里面的事情，圣经旧约一直在讲的，这些通通都教了，跟他们温习过了。如果温习的这一切你们还没有改变，没有立续行动，那让我来吧，我就会严厉的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当然后来我们谈到那个个案，保罗就是开始引到那个个案上面了。弟兄姊妹，天父会透过不同的人对你做出管教的，也不是一下就会骂你啦打你啦，他会用不同的方法让你读的一节圣经，收到的 这个短信上面的一个金句图片，你灵修的经文，你听得到，或者别人跟你讲的一句话，提醒你，让你想起以前你念过的福音真理是什么，希望你自己会悔改改变。如果这一步还没有的时候，上帝还会让人去你面前去帮你，甚至当你的生命出现很大的问题，你自己也解决不了，或者那个问题是很大的过错，教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进行这个纪律。你一听到这个纪律这个字，大家都会很不喜欢了，因为好像罚人一样啊。如果你是北宣家的会友，你应该有这一本小册子吧？没有的，你完了崇拜去问林牧师去拿一本。这里是你做会友，你受洗以后，你过会以后，教会会给你的。里面所说的就是，当我们生命遇到重大问题，教会可以按着怎样的原则、规矩去帮你。有些时候弟兄姊妹真的落到这个处境，他们会很抗拒这些措施，甚至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我没听过，你凭什么就这样管我。其实我们每个人进入这个教会已经有这种的准则，当然哥林多教会没有这个手册了，可是保罗已经把耶稣基督还有圣经从旧约一直到他们那个时代一直传讲的道理，特别是教会一起同行相处的片段，一些纪律的规矩方法，怎样去挽回弟兄姊妹的，都跟他们讲了。耶稣基督他在福音书也有讲过关于纪律的事情。所以面对弟兄姊妹生命的问题，教会是有责任去这样做的。一家对教会弟兄姊妹生命负责任的教会，不会只说漂亮的话，却不理会弟兄姊妹内在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看自己，也要看我们群体，是不是只是说得好听，里面管不着，没人管。如果神的子民是有这个生命的问题，领袖就要负责任去劝诫责备，甚至是施行纪律，这是属灵领袖的责任。保罗这样的语气强硬还有警告，是铺排接着他谈到的个案问题。那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最令人惊讶的就是竟然有人这样做，我请你念五章的第一节。
我确实听说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这种事即使在外族人当中也没有，就是有人与自己的父亲的妻子同居。
这里说自己父亲的妻子，这个词语是表达出这个女士不是他亲生母亲，大概是他父亲再娶，可能是自己的太太过世了，他就再娶，或者是他离婚了他再娶。然后这个女士在这个父亲又离开世界之后，这个家里面的儿子，就是不是他生的儿子，应该是已经成年的，就跟这个女士在一起了。同居，你想啊，居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都可以了，不是，这个原来的文字是拥有的意思。这个儿子拥有了他父亲的妻子，表达在那个时代 用这个拥有这个字，就是意思是说他们有夫妻的关系了。这个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不允许的，不允许跟这个后母或者继母结婚的。甚至在希腊罗马，你知道他们的性关系也很乱的，他们的神明也是很乱的，就算是这样的文化，他们也不允许与继母结婚。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起，这样拥有自己父亲的妻子，他们是在维持一段不合法的关系。有的学者推论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可能是跟遗产有关，又或者这个女子本来是很有家世的人，如果放她回自己老家，这个儿子就会失去一切，他用这个方法去保留那些财产的联系。可是保罗说无论怎样，这是淫乱，这是连非基督徒的外邦人都会骂的。 那教会怎样呢？有没有悔改呢？没有啊，你看第二节怎样说，你们还自高自大。这么明显违背真理的事情，教会应该怎样去执行？要把做这样的事的人赶出去。那说哦，一这样做就赶出去，不是，这里说意思是说他不悔改。刚才我跟你看这个拥有的字，它其实有一个时态的，它是持续的拥有，应该是一个很长时间不停的都这样做，有甚至当有人提醒他，他也不会悔改，这个状态。可是不止这样，这个教会还自高自大，他说你们呢，不是那个人呢，是你们这一群人还这样自高自大。这个原文的文字是自我膨胀，就是说这一切都没问题，顶得住，还可能觉得还 OK 啊。所以这里不是掩盖了一些犯错的事情，甚至是比较公开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刚才我念的第一节你读到的头五个字，保罗是说我确实听说，其实这原文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不断的传到我耳中，教会的人会讲，外面的人也讲，不断我就听到这件事，人人都知道，所以不是隐藏的，是蛮公开的。还有就是在这章经文以后到第七章，保罗回答一些问题，他说你们有写信问我的问题，这个教会会写信问保罗啊，也是问这些婚姻啊家庭的问题，他就问他问保罗离婚啊这个再婚的问题啊和未信的人结婚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回答他们。可是他们问了这么多问题，他们没有问保罗这个个案啊，就好像他们觉得没问题，他们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公开，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觉得是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淫乱呢？淫乱其实的意思就是那种不能被接受的性行为或者性关系。这里背后是存在着怎样的思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哥林多人他们很追求的自由，他们错误以为信了耶稣以后的自由就是他们做什么都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做啊，信了耶稣怎样都可以啦，信了耶稣我做什么都可以得救，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保罗对这件事他感到很悲哀，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不会悲哀。他在第三节第五节他就继续讲他这个心情，他说我人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这件事很挂心很担心，我一直在你们那里想着这件事，我会跟你们一起处理一起裁决。他后来用第五节也重复用了这个人和心这个字，其实呢这主字呢在原本的文字是 body and soul， 身体肉体还有灵魂，第三节第五节都要这样用。保罗虽然不在他们那里，他整个人的心灵他的灵魂都在他那里了，他整个的精神都在这个教会里面了，他会跟他们一起处理这个裁决这个事情，他愿意一起负这个责任。可是更重要的是不是保罗感觉怎样啊，第三节和第五节中间还有第四节我还没跟你念，夹着这一节是重要的，我请你念第四节，一二三，
你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有我的心与你们同在，又有我们主耶稣的大能同在。
这里继续用那个 body and soul， 他的心也是这个他的灵魂，可是这个 body 在哪里？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奉主名聚集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保罗自己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他要这些教会的人去跟着做，也不是而你这件事外面的人也觉得有问题，所以你们要跟上那个水平，也不是这样。 保罗是直接把这个问题一下子拿最高的标准，最要跟随的标准是主耶稣基督的标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标准，他一直教导着圣经的真理福音，我们奉他的名去聚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去记得这件事，去判断这件事是不对的，然后我们按着耶稣给的教会的权柄去判决这件事。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形象，就不是保罗自己使徒的身份去决定这件事，或者是不是某一两个领袖很不喜欢这件事，也不是外面的人，而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就按着做。弟兄姊妹啊，这是对每一个教会的领袖，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提醒啊。尤其在这个年代，没有人喜欢啊去提醒别人太多的，特别有爱的群体，大家就大家很和谐的，有时候不喜欢跟别人说一些要提醒他的事情。可是真理我们需要按着来做，也不是你自己喜不喜欢，我们要按照圣经的道理，给福音给我们的真理按着来做。特别对我们个人来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怎样啊？就是很高举人的权利啊，是好的，以前有一些权利是被忽略了，要提升起来。可是这个权利高到一个位置，就是我的权利就是你不能指点我，不论是社会的，不论是伦理，不能加在我头上。最重要的，这个世界教我们我自己的感觉怎样，我觉得我是怎样，我觉得我是怎样的，你要跟着我说我是怎样，你不能说我错，对吧？你看到世界就是这样的，特别在性伦理上面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任何实行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觉得不好，于是都是错的，甚至教会的纪律，当然实行的时候很容易被挑战，会被批评，不近人情。有一个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犯错了，教会劝他悔改，弟兄姊妹劝他悔改，为他祷告，帮他辅导，他拒绝，他不悔改。后来教会没有办法，按着圣经的教导，就开除他的会籍，赶出教会。他被赶出以后，他就这样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每当我告诉别人我被教会开除的时候，他们都一致表示愤怒，哇，他们怎么那么残忍啊，这一群人是伪君子，凭什么去这样去审判别人。这个人说，我很喜欢这些反应，每次我流着泪跟他们说，我收到那个自以为圣洁教会寄来的信，说我得罪了神，然后把我开除，给我断绝基督徒的关系，我一直在流泪，一直在叹气，听我讲的人都充满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肯定我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知道他们会把这种不公平的消息传得更远，我的心就得到一点的安慰。的确，作为局中人，被纪律的感受一定是不好的。不单保罗有这样教纪律的事情，希伯来书也有谈到纪律。那你说神管教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快乐？圣经已经讲明了，所以感受不好是正常的，可是感受不好不能用来判断别人执行纪律是错的。我们不能像这个世界一样用感觉感受来到作为我们个人的标准。圣经却写下的做法很清楚，奉主耶稣的名所做的判决，带着耶稣的权柄，就不再是个人的感觉喜好来做决定。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教会群体，我们要一起跟着圣经去做。其实你可能会问，哎，牧师啊，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距离很远啊，我们这里一百多人都不会这样做啊，谁会跟继母这样淫乱啊？我们可以跟着保罗一起去骂那个人，有没有搞错啊？ 可是正如一开始跟你提过，如果我们把这一小段这个个案放在大段落来看，保罗先把这个极端的个案作为开始，连带后面的讨论到了第六章，他开始拉近一点了，他就说你们当中有人去找妓女，和妓女同睡，然后再继续谈更进一步的，在你们群体当中的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他从大的问题，你可以一起跟他去骂的问题入手，逐步逐步到我们生活的细节。这个经文一点一点引导我们明白，保罗继续用比喻帮助我们。第六节，我请大家念：
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难道你们不知道一点酵母就能使整个面发起来吗？
他继续用比喻，这个比喻 很容易明白，就是你可能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姊妹了，会自己去烘焙面包吧，自己拆那个面粉啊，然后呢，怎样可以让那个面团发起来啊？要加酵母啊，让它发酵啊。这个呢，你会在超级市场买了一盒那些 yeast 啊，就把它放进去了。以前那时候没有的，不会在商店买到这些啊，这些酵母的。他们从哪里找来这些可以发酵的东西啊？在那个葡萄皮，葡萄你知道它会变成酒，因为它葡萄皮上面就有这个酵母的存在，这个酵母菌在那里。所以当它收成葡萄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葡萄皮上面的抹一抹，收集那些粉状的物体。有时候我们买到葡萄呢，上面不是有一点点粉吗？收集那些，然后放进那个面团里面，一起去混搅在一起，搓成面团，然后放在一边两三个小时，它就发起来了。有些时候是放一晚啊，一个晚上。他们弄好这个新的面团以后呢，他们不是立刻拿去烘焙，他会在这个整个的新面团旁边先拧出一块，放在一旁。然后就把 那大团呢就拿去弄成面包。哎，拧出来那个做什么？第二天要再弄一个新的面包的时候，又有一团新的面粉了，他就把那个旧的面团放进这个新的面粉团里面，再继续一起混在一起，弄成下一个面团。烘焙以前又拧出一块。一直持续，所以呢，你会知道呢，这个这样的酵母呢，用了很久了，或者那个面团呢，如果真的是用很久以后呢，不单只是这样发起来，它还发霉了。所以呢，他们每年这个除酵节就会说，我们全家里面有这些的，我们都要收集起来，都丢掉了，新的一年重新来过。不单是这个礼仪，也是真的卫生问题。这里保罗用这个比喻特别强调的不是怎样去弄面包了，就是这个发酵的能力，这个影响力来做一个比喻。保罗以酵母象征以前我们生命的有一些元素，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什么东西让我们去想怎样做事情，决定事情啊？世界给我们的标准啊，做法啊，我们生活里面经历的事情呢，一些罪的问题呢，就是这些酵母。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会有以前的一些表现的。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表现出来。有位弟兄就是这样，别人发现他总是喜欢比较。比较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就比较，大家侍奉的做得好不好，你也弄聚会，我也带聚会，他就会比较了。谁的人比较多，有时候出来讲话带一些事情谁的掌声比较多，一旦有人忘记了对他所付出摆上表示欣赏，他会感到很挫败啊。他很努力在旁侍奉过后，没有人去谢谢他的付出，没有人 acknowledge 他的付出，他会感到很愤怒， 觉得别人对不住他。后来弟兄渐渐发现，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表现，会有这个情绪，他就慢慢看到自己，原来自己常年工作的环境是这样，要不断跟别人竞争，要得到排名，排名以后还会拿到奖励肯定，结果这种每天每天的训练灌输熏陶，让他就有这一种带着世界的想法进入教会群体里面。信主以后也不时在教会的群体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有个姊妹被团友发现，原来她经常说谎骗大家。这个姊妹成长的环境不容易，在他成长的时候，他发现有些时候他不知道怎样应付那个事情，不知道怎样应对那个人的问题，他就用说谎，哎，可以避过一些麻烦哦。有时候他稍微扭曲事实，加多一点，减少一点，他就可以拿到他想要的。有些时候说一点小小的谎，他拿到很多方便好处。结果在他信主以后，他和弟兄姊妹的相处，在这个平常的对答交流里面，不知不觉他常常回答的都不太真实，别人不知道的，他也不太留意，特别有这个人际关系的压力的时候，说谎变成他第一个选择，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捷径，一个 easy way out。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两个人他们会认罪吗？会啊，好像你一样啊，你每个礼拜回来最少你会在崇拜的祷告里面啊，我们一分钟的安静会叫你去认罪祷告，他们也会，他们知道有些时候他的反应不好，或者做错了事情，甚至是这两个他们生命里面比较大的问题，他们都会认罪的。他们很想这些旧的问题不要再存在。有什么你呢？有没有一些以前你没信主的习惯想法一直在你生命里面存留？你可能信了一年、五年、五十年，那些问题可能仍然以这个旧教的方式存在在我们生命里面。我试过有一次呢，这都好几年前了，我就弄掉了我的电话掉在地上，拿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保护屏幕哈、啊，那玻璃碎了，那拿的时候我就割到我的手指了，就流血了，那就即刻去处理啦，冲水啦，然后消毒啦，粘贴这个胶布了。哎，过了几天，为什么我那个伤口还痛啊？还没有粘合起来，还没有好、啊。我都已经清洁了，又消毒了，也其实不是割得很深，为什么还不好，还会痛呢？也贴了胶布。后来，就拿下眼镜。你拿下眼镜可以看近一点了。哎，原来里面有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有一个很幼细的玻璃在我的伤口里面。难怪我在外面怎样去消毒、清洁、粘胶布都没用啊！这些表面功夫没能够帮助我啊！弟兄姊妹，你会认罪。可是可能就是像这个表面功夫咯，你很认真的，就好像我很认真去消毒、冲洗伤口、贴胶布，可是还没有处理里面的这个存在的问题。后来呢，我自己拿不出来，我就找帮忙了，找我太太帮我啊，拿那个针啊去挑出来。第二天我这个伤口就贴起来了，合了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东西要除掉啊，你不要留一点点在里面啊。我那个玻璃真的很幼细，除尽。无论你信了主多久，我们也可以反省。 有没有一些旧教、旧的事情、旧的问题不断在你生命里面出现、浮现，不知不觉的出现在你的对谈、生活、行事为人决定里面，你也隐约知道这不好的。会不会我们还没有让主，甚至不接受别人的帮助去除掉呢？除尽这些旧教呢？这些旧教的存在不只是个人呢、啊。保罗继续用这个比喻讲第七节，请大家念：
你们应当除尽旧教，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你们本来就是无教的，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为基督。
留意这里不是指哎，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小团一小团的面团，不是，这里说你们是一个新的面团。继续在讲这个基督的身体是整个面团，所以这里面如果有旧教这个世界的文化或者是罪的问题一直停留在你们的面团里面，这个影响不是个人的，是一群人的。弟兄姊妹，性伦理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教我们是我们个人私隐啊，我们自己的事啊，我们没有影响别人，不是的。你想想，性是对另外一个个体所做出的事情，有对象的，有目标的，所以一定会涉及另外一个人，甚至你的做的事情会影响一群人。所以你会说，对啊，牧师，那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教会群体要把关，我们要一起努力。这对了一半。其实第七章的经文在保罗解说里面他继续跟我们讲，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得好，而是我们先得着一个全新的身份。刚才我在圣餐里面跟你们谈身份，是靠着耶稣的受死复活赐给我们的新的身份，所以我们本来就是无教的，这是我们已经有新的身份，新的这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本来的样貌。其实我们当中 不少的人都已经洗礼了很多年了、洗礼那一天呢，应该是你觉得人生高峰了，就在你进入那个水里面然后出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整个人是最干净的时候、第二天就犯罪了。对啊，我们就是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离开啊。保罗说也不是叫你们离开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不断会有这些会进来的，可是我们还要处理去面对、我们本来是新的面团，我们自己得着恩典，上帝会保守我们，我们还有一点要负责，实际的事情还可以做到。要做什么事呢？第九节第十一节有一句话是重复的，我给你打了红色，不可与他来往。英文有这样的翻译 Do not intermingle， 不是不能跟他说话、不是不能跟他、有一些、日常的交往，因为后来保罗也说就算是教外人你也不能不跟他们、这样来往、这里是说不能掺杂在一起，其实这个字有不能好像面团一样混淆在一起了，不能再分开了。所以如果我们是一整个面团的话，这个有罪不肯认的人他继续在里面跟你们混淆在一起掺杂在一起，这一团面会被影响。以前我们不明白，过了三年疫情你绝对明白，一个有呼吸病毒的带菌者上了飞机不戴口罩，很可能全架飞机都会感染了。那怎样是最好啊？就把他隔离啊，不让他上飞机 或者呢要他、病好了才可以这样做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不要跟他这样混淆在一起，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如果用这一段经文第十一节可能是这样，我们用这个句法，如果有人称为弟兄姊妹却是咳嗽不停喉咙生沙断续发烧，你们不可与他混在一起，连吃饭也不可。 当然了，不能跟他吃饭啊，要么飞沫碰到我的饭上不行啊。要跟他分开，不是对他没爱心，而是正视问题，还要他去面对他现在的处境，去处理好他现在的问题。所以除掉旧教，不是赶走这个人，不是没爱心，而是给他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回去看第五节了。第五节我也请大家念，你们哇，你说交给撒旦那么恐怖，其实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群体里面在一起，要隔离了，没有这个教会群体的保护了，还有真的是让撒旦，其实他的其实在罪里面就跟撒旦很近了，他会经历不同生命里面的痛苦甚至疾病。这里是有一个典故的，就是约伯记那里，上帝把约伯交给撒旦，结果撒旦就让他全身生疮、还有不同的灾难。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约伯在这个一切的痛苦，肉体的痛苦，甚至要死的面前，他更接近神，更明白神。所以撒旦反而有时候成为上帝用的工具，在这个处境里面，这个纪律行动里面，可以达到挽回弟兄的目的。把他赶出去不是永远的，而是期望他有一天可以回来。前面我不是跟你讲一个例子吗？有一个人不愿悔改，给教会开除会籍，被赶出去。这个女士她继续分享，她刚才说她怎样跟别人讲怎样怎样。她说后来她离开教会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发觉时间越长，她越能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她发觉她跟她来往的不幸的人，为什么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啊？好像没有标准，她喜欢怎样她就怎样做。他觉得他有很大的挫折感，无论他跟别人谈真的认真人生的问题，他都得到的是空洞无意义的话语，还有就是标准不一。他说他那一刻有很奇怪的渴望，他开始怀念以前念圣经上帝话语的真实确定不会改的，他内心开始感受到他以前所做的事情是错的，他有羞愧的感觉，他想怀念上帝的赦免所带来真正内心的平安。他又想起他曾经很讨厌很痛恨的那个把他赶出来的教会，他在那一点他就想，其实他们做的事情是值得敬佩的，他们只是坚守圣经的道理。所以被断绝关系的五年以后，他从心里面向神呼求，神啊，求你赦免我，我也很想念你还有你的家。他就回教会继续面对他过去，让教会帮他处理，完成了纪律，在教会里面继续成长。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没有人需要被赶出教会。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也可以思想，不要到那个时候，而是今天我们要除尽我们生命里面的旧教。如果有一些时刻人生的片段真的我们跌倒了很厉害，教会来帮你，导师来帮你，教牧为你执行纪律，你会不开心，你会不喜欢，可是你不要抗拒，你接受，因为这是对你挽回对你的帮助。求主继续引领我们成为一团无教的面团。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起自己的一些事，或者想起一些人，过去他们曾经在教会离开了，或者真的因为罪的问题他不再回来这个家，他在外面流浪，我们也为他祷告。 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又深又广，你迟迟没有回来，还在给我们机会。主啊，我们愿意在等你来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忘记自己的身份，也继续纪念那些曾经有这个身份却失落的人。主啊，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落，能够继续的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真正经历在你里面的自由。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